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这样一个看似繁荣繁华的时代，可是实际上人仍然是人，仍然是罪人，仍然是有限的人。主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一同来仰望你。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并且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这最后的时刻。主啊，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去拜那兽。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属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的真理的光照亮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并且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不走世俗的道路，不走宗教的道路，不在撒旦魔鬼给世人所设下的这些网罗里面被网罗住。主啊，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唯独敬拜你，跟从你，侍奉你，为你而活。主啊，求你使我们都纪念我们曾经是已经受洗向着世界死了的人，如今我们都是委身给你，一生一世属你的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永不失落。谢谢主，你乐意在高天之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现在以色列正在纪念他们的国庆日。主啊，今年是他们复国74周年了。主啊，然而他们的土地还没有收回，耶路撒冷也没有收回。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虽然蒙了你的恩，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却与仇敌妥协。主啊，我们把这个事情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大能和智慧再一次在这个国度当中显明。主啊，使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里边都得到应验，在世人的眼前，主啊，你做出你荣耀伟大的见证。主啊，也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关注这些事情，使我们知道你的计划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也使我们看到你在这个时代所做的最伟大的见证和向世人发出的最强的声音。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在这个时代里边迷失。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来供应我们饥渴的心灵。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12章的学习了。在前边呢，我们这个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它的写作，它的主要内容，咱们都学习过了。那么这里呢，几乎到了一个高潮啊，也到了一个总结的时候了。那么在11章里边呢，使徒保罗重点的提出来了，就是说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其实呢也跟在其他的教会里边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到他们中间呢来搅扰他们。那么他们自己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人就回应这些所谓的假使徒啊、假先知啊、假牧者这个，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搅扰之下啊，使得使徒保罗在这个教会里边的事工呢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使徒证明这个真假使徒啊，真假这个神的仆人啊，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他用的这个证据啊，用的这些证据呢，常常是颠覆我们的想法的啊。那么越是主所大用的这些神的仆人们，神却是用这个患难啊、勤奋等等这些吧啊、勤劳啊、这个自约、谦卑等等这一些的见证啊，来见证谁是真正属神的人啊。正像主耶稣自己啊，他曾经讲过，就是他给银子啊，给他的仆人们啊，给银子给他的仆人们，然后呢就差他的仆人们去做工，那么他自己呢就到远方去了，要过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回来啊，然后呢跟仆人来算账。那么这些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拿到银子以后，他们就去随即去做买卖。那么这里边呢，这个随即去做买卖又赚了多少多少啊？其实呢，当然主所说的并不是叫我们在地上做买卖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也都明白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忠心的仆人啊，他们是勤奋的，他们是艰苦的，他们是付代价的啊。这个，而那一些假使徒、假师傅，其实他们是利用宗教来捞好处的。如果不然的话，他来做这些，在教会里边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是吧？当然了，当他们不是耶稣基督使徒的时候，那么撒旦必然利用他们。这个撒旦利用他们，往往是笼络人的心，然后呢来拉帮结派啊。这个正像咱们星期二晚上查的提多书一样啊，如果在教会里边发现拉帮结派、结党纷争的人，这样的人呢，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导致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几乎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拉帮结派干什么呢？啊，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夺取教会的权柄，是吧？笼络人的心，然后呢，把真正的基督耶稣的仆人排斥在外，是吧？要么就是压制啊，要么就是排挤，最后呢，把他开除出去。啊，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已经太多了，是吧？这些教会里边那些会笼络人心的人，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收买人心，然后他们在教会里边要玩弄权术，然后呢把神的仆人架空，然后要么这个神的仆人就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成了人的雇工，然后听人任人摆布，签合同立约啊，然后呢要按照这些人的意志去做事情。如果坚持真理，那很快就会被他们所谓的解聘开除。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从初期教会到今天啊，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不过呢，今天再加上了一个世界已经流行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啊，所以这个意识渐渐的被教会也接受了。那么这个就给这些拉帮结派的人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尤其是咱们今天世界上的政治啊，本身它就是一个结党纷争的，鼓励结党纷争啊。所以你像我们 Australia 就是什么这个党那个党是吧，你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它就是一个分裂社会啊、分裂百姓，制造对立啊，然后呢就是这里边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啊，只要大多数人接受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Scott Morrison 啊，这些人啊，他们为了拉选票，他虽然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也得去穆斯林那里去示好啊，也要到这个庙里边去跟那些拜偶像的人示好啊，跟他们要合作。为什么？因为要拉票嘛。所以已经没有什么真理，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只有选票的数量。当这种东西呢进入到教会，也就没有了什么上帝，也就没有了什么圣经啊。到了最后呢，只要多数人啊，所以最后呢就不是什么真理不真理之争了，到了最后只是人数之争啊。然后呢就是剩下的事儿就是怎么拉选票，怎么结党纷争，谁的笼络人心的能力强，谁就得胜了。所以这种的思维方式呢，这个早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出现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教会，警戒过一两次就抛弃他了。因为为什么要抛弃他？因为他不属于神啊，他不属于神。而且这种事情呢无法医治啊，所以圣经没有说哎呀你要忍耐包容啊，咱们讲过很多次了是吧，要挽回，没有，而是抛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要保持我们在信仰上的纯正和我们在心灵里边的冷静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到了今天咱们进入十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在讲到了他自己得到这个使徒身份，这个除了他讲到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他怎么蒙召等等这些啊，他做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了。那么除了那些之外，除了他怎么样辛苦，怎么样这个受逼迫哈、啊、等等这些的见证之外，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就提到了他作为使徒领受信息的一些关键性的事件吧，或者这个见证啊，关键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对于使徒啊就有一点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使徒保罗他的这个使徒的训练跟其他的11位使徒啊，就是当年跟过耶稣的像彼得约翰这些人啊，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彼得约翰那一些人，他们是亲眼亲身亲耳听见经历啊，见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那些事儿。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一些事情呢作为使徒保罗当年啊，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见过，他也大概知道。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啊，讲论天国的事情。明显的呢当时的使徒们并没有完全的明白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还问主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圣经里边使徒行传里边记了这么一笔呢，就表示当时这些使徒啊，这些这个就是当年跟过耶稣的这些使徒啊，他们在真理上呢领悟的并没有那么深刻。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啊， 使徒保罗他被主改变以后，呼召以后啊，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主呼召他以后，他很快就把这个他过去听说的、看见的关于主耶稣的那些事儿，我们相信啊，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很快他就从正确的角度来看、来理解了。当然这些是不够的啊，这些是不够的。因此呢，在今天啊，就提到了这个使徒在14年以前他曾经被提到天上去，是吧？那么在那里呢，有隐秘的言语，是人不适合或者说是不合法的啊，世人他没法去谈论的这些事情，是吧？这些伟大而奥秘的事儿，那么使徒呢，保罗啊，那么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使徒或许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但是至少是圣经里边没有记，那么唯有使徒保罗啊。他一方面呢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听说看见过啊这个主耶稣的那些行动啊，那些的见证。那么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他逼迫教会啊，所以他也看到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啊，使徒们的见证，甚至于他亲眼见证这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斯提凡被打死啊，这样的见证。然后这些呢不够啊，所以主耶稣把他提到三层天上去啊。那么为什么选他呢？当然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哈、啊，但是保罗他自己做过一个见证，他说因为主啊看见我有忠心啊，就派我来服侍他。所以呢，就把特殊的这种的启示的机会就给了使徒保罗。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唯一比较详细的记录了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他得到启示的这样的经历。那么这样呢也是透过这样的保罗自我的见证，是我们能够了解保罗所写的书信啊，他背后权威性的来源，他背后权威性的来源。好，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啊。这个我看看啊，我们先把这个十二章的经文呢，来读过去啊，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好，我们现在呢，先来读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劳弄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呢就这样读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啊，咱们一同来看啊，也一同来讨论啊，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呢，不但是对当时的使徒保罗和哥林多的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读圣经，我们所应当有的这个正确的心态啊，正确的心态，这也很重要啊。因为咱们看到啊，在今天攻击教会的人啊，攻击教会的人，其实呢，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啊，让人不需要或者没必要啊，或者圣经都是人写的啊，或者圣经也有错误啊，或者圣经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呢，来降低或者否定圣经的重要性和它的权威性。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知道啊，圣经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啊，圣经是唯一的这个至高的啊真理的本体的启示，对吧？所以呢，我们什么神学都不知道没关系啊，什么教会历史都不知道啊，这个不认识马丁路德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懂圣经你就麻烦了啊。咱们跟弟兄姊妹曾经提过啊，将来我们见主面，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根据马丁路德的神学啊，不是根据什么天主教的传统啊，这一切都不重要啊，唯独圣经啊，唯有圣经。因此弟兄姊妹啊，咱们要看清楚啊，其他的东西啊，不必要在上面花时间的，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啊。但是 在圣经上花时间是充分而必要条件啊，充分而必要条件。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圣经了，够了。如果不明白圣经不行啊，这个所以叫做充分但是又必要的条件啊。因此今天呢，我们在十二章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呢，就看到使徒跟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是根基，是权威的设立者，是圣经的书写者，那我们呢只是圣经的解释者，是吧？神一次啊，这个一次很重要啊，这个一次把圣经呢启示下来了，后来的人就不具备所谓启示圣经的这个权威性了啊。所以天主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谬误啊，天主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谬误，他们呢就搞了一个教皇无误论啊，教皇无误论。那么这样呢，他们就人为的把这个教皇的地位抬高到和使徒相等的地位上，所以呢教皇所说的话就跟圣经有了同等的权威。虽然他们不敢同等啊，可是实际上呢在操作上他们把教皇的作品那个权威暗暗的抬高到超过圣经的权威，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准备进入圣公会啊，或者说是我们在圣公会里面啊，圣公会里边呢也强调一件事儿啊，就是三条腿的凳子啊，其中只有一条腿是圣经啊，另外两条腿呢它不是圣经啊，但是呢它也要把另外的两条腿和圣经的权威性呢并列平等。虽然他们口头上的说啊，说这个圣经至高啊，其实呢这些传统这些神学啊，这些架构跟圣经呢是同等重要的。客观事实上是这样的。比方说咱们原来在松恩堂啊，他们有章程，有教会的规则。那么当这些章程和规则跟圣经的权威产生了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权威更大呢？客观事实操作的里边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章程规则啊，教会的长执会的决定要大于圣经的权威啊。这个咱们在这个浸信会的时候啊，也是教会的传统要大于圣经的权威啊，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啊，冲突到最后就到了这个地步，到底是圣经大还是人的权威，人教会里边的这些人为的这些东西大呢？逼到角落的时候，他们一定到了最后，他们只有说，我们的传统大啊。然后呢，他们会用一句非常有效来糊弄别人的话，就是说圣经你看怎么解释了，是吧？你这样解释我还那样解释了啊。其实这都是人的诡诈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强调啊，这个跟弟兄姊妹，人的东西可以通通抛弃啊，人的东西可以通通抛弃。中国教会其实在它诞生的过程里边是西方宣教士来帮助中国建立的，但是中国教会一旦建立了以后，神就用各种方式把西方宣教士从中国的教会当中基本上都赶出去了，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神用无言的见证在告诉中国的教会，你要信上帝信圣经，但是不需要跟随西方教会的传统，不需要走宗教的宗派的道路，不需要走西方教会那一些的神学思想，不需要高，至少不需要高举那些东西，是吧？所以借着各种的逼迫 借着各种的这个方式啊，神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单纯以他为中心，单纯以圣经为权威的教会。很可惜啊，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啊，教会的合一是对的，但是呢人又回去要去追随那些组织架构传统神学啊，又去追随那些东西。其实这是我心目当中呢一个感到非常可惜的事情啊。神把我们这个啊很单纯的分离出来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一到了有机会的时候啊，人又跑回到那条路上去。为什么要跑回去呢？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在那里边呢是更加容易做的啊，更加容易做的。因为有一套现成的东西啊，你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那么有一句话就说了，人家用了这么多年了，那人家都错了啊，所以直接拿过来用多简单啊，对吧？可是神要领我们走的路啊，那是跟随他啊，是走生命的路，并不愿意我们啊走人为啊人的那些东西。但愿弟兄姊妹呢能够在现实啊，我们现实的这个信仰和这个教会的里边呢，这些东西都是硬碰硬的啊，这个隐藏不了的啊。但愿我们不是一个把圣经当做一个大道理啊，这个把它就像英文里有句话叫 throw in the air 啊，就是把它抛在空中当中啊，只是头脑知识，只是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能应用的啊，这就非常可惜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啊，圣经的话，圣经的权威，但愿在咱们内心里边呢成为我们信仰的唯一至高啊，不可任何其他的东西跟圣经的东西来相提并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说到巴比伦啊，有人用这个呢来描述撒旦魔鬼啊，他就是说了，我们要与至高者平等啊，我们要与至高者平等。那么于是呢神啊就把他下到阴间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把很多东西试图与圣经平等的做法比比皆是。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啊，这个问题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但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呢能够把握得准啊，能够把握得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吧啊，不至于再迷失。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经文了啊。保罗说，这个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第一节，说我自夸呢固然是无益的啊，没什么好处的啊，自夸。其实呢保罗他不是自夸，在这里说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啊，所以这里边并不是自夸，对吧？但是为什么会这个保罗说我自夸呢？就是因为人感觉他在自夸啊，人感觉他在自夸，是吧？所以当保罗真真实实的把他从主那里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权威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就会感觉到不舒服啊。我们看到当年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记在圣经里面的啊，那就是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啊，来反对摩西。当时他们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耶和华的会众啊，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个个都是圣洁的啊，个个都是圣洁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说啊，人人皆祭司嘛，是吧？凭什么你就比我们怎么怎么样呢，是吧？然后呢就说摩西你凭什么自高啊，然后高于耶和华的会众呢？这句话说的非常恶毒，对吧？其实摩西 他是自高吗？啊，他当然不是自高啊。摩西从一开始他回到埃及去，然后从十灾啊，然后到出埃及，过红海，降玛纳，磐石出水，所有的西奈山的显现啊，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证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权威，颁布律法的权威是来自于神。可是呢，神为什么那么愤怒啊，叫地开口，活活的把那一些当时啊结党纷争的这些人呢，大贪可兰亚比兰啊作为带头的这些人，活活的把他们吞到阴间去。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睁着眼说瞎话，是吧？他们明明看到摩西并没有自高，那是神借着摩西要做成神的功。但是呢，这一些心存嫉妒不肯顺服，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儿，就是把神的工作说成是神的仆人你自己的工作啊，把神的显现说成你自己要立权威啊，要高过其他的人。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所以说呢，神愤怒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呢睁着眼说谎啊，真是，而且那些人呢都愿意听这个谎言啊。其实那些跟着大贪可兰亚比兰造反的那一些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有眼看不见，对吧？他们天天吃着玛纳，是吧？他们在西奈山的时候，他们曾经说过，说哎呀摩西啊，你跟我们说话吧，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是吧？免得我们死亡，是吧？他明明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可是呢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他们不敢说神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说神的仆人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吧？所以你要高过啊，你夺我们的权利啊，你要欺压我们，是吧？所以呢就把这个事儿啊，把神抛在一边呢，把这个事儿完全归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样呢，这个迷惑啊攻击就有了有力的把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我自夸啊，其实保罗没有自夸，他只不过把真实的情况略略的讲一下啊。保罗说我没有多说的，是吧？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呢这里说是因为不得已。咱们前面讲过，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得已呢？因为保罗的权威一旦被攻击，那后来的圣经就没了，是吧？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旦被攻击，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就泡汤了，是吧？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他自己使徒身份被肯定，他的决定性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所以他才说我是不得已的，是必须的来这样做的。好，下边呢就开始说保罗得到使徒啊这个身份和他要传讲的内容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在这里说到了主的显现和启示啊，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显现和启示和摩西是一样的就是主的显现啊。摩西当年是在这个何烈山上啊荆棘火焰当中来显现的。那么这里呢神多次向使徒保罗显现啊，这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显现啊，这个他到亚拉伯的旷野啊，耶稣亲自训练他。那么在这里呢，大概就是在亚拉伯的旷野，阿拉伯的旷野的时候啊， 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了，那么那么这个呢，主的显现和主的启示啊，就是我们信仰权威的来源啊，权威的来源。所以圣经是人写的，但是人写的是上帝的话啊。这个我曾经用过这样的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来说啊，这个我给别人写的用电脑打出来的一封信发过去了，对吧？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弟兄姊妹，这封信谁写的？或者说我用手机啊发了一封信啊给别人啊，这个那么用微信啊发了一封短信给别人，那么这封信谁写？这个信息谁写的？
电脑。
大家都在吗？
和詹姆斯写的。
这封信不是你写的吗？
牧师写的。
那么如果我跟大家说，我说不是我写的，是手机写的，是电脑写的，对吗？
不对。
错在哪里？
这个不是你用手机那个手机是就是你用的一种方式嘛，就是手机上它是就是得你操作了手机嘛，不是手机自己它有它那个什么，它有什么思想，那不是你用这个手机这个工具而传达你的信息吗？
对，
这个手机就是帮助你传达信息的工具。
是的，
对，工具。
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呢，这些想用，因为圣经都是人写的，这一个理论呢来推翻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写圣经的这些人啊，他们跟电脑跟手机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些写作的都是人啊，都是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但是呢，正像保罗自己所做的见证啊，他说，因为神看我有忠心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被选为先知、选为使徒，就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有一颗顺服的心啊，这样呢，才能使圣经的话成为使徒彼得做的这个见证啊，就是说，凡圣经上的这些话都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呀，不是人自己话语的表达，而是神的话语的表达。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那个关键的所在。但是今天啊，包括甚至有一些神学院在圣经批判学这个科目里边呢，他们用各种底本论啊，用什么什么东西啊，当然他们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最后产生了一个结果，使人对于圣经绝对的权威性产生怀疑，至少产生挑战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知道啊，这个圣经的写作是透过有自由意志的人写的，是吧？这个然后呢在初期的时候都是透过人来抄写的，是吧？这里边有个字词言差语错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错并不影响圣经的这个它的内容，是吧？我们读人写字的时候，比方说我打字啊，因为眼睛花啊，这个手指头也不是十分那么灵活，那么有些时候呢就会打错字啊，也没注意发出去了。发出去了以后啊，大家会知道我发错了一个字，对吧？知道哎，这里边有错别字了。但是这个错别，他为什么知道我有错别字啊？他不会按照我打错的那一个字就误解了我的意思，对吧？所以圣经也是一样的，对吧？这就证明了真的是人写的，对吧？这个而且是神是真正圣经的作者。这个观念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深深的能够牢牢的把握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耶稣基督向使徒们显现，然后 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奥秘打开让使徒知道，然后使人用自己的言语在那种背景之下确确实实的把它写出来。圣经是天书也是人的书啊。那么使徒得到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样的呢？怎么得的呢？在这我们看啊，继续看第二节哈，说我认得一个人啊，这个时候保罗啊似乎把自己变成了两个人啊，我认识的那个人，我认得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自己，对吧？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自己啊。他说呢，这个在基督里的一个人啊，他在14年以前啊，这个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好，弟兄姊妹怎么认识这个三层天的问题？什么叫三层天？三层天。
娟阿姨今天发了一个图吗？特别清楚。
啊？
娟阿姨今天发了一个图在那个我们那个团契里面，
哦，
特别清楚。
哦，我还没看。
超越物质的灵界。
是在哪一个群里发的？
星期五的茶经。
哦哦 ，OK， 上图啊，表明三层天 ，OK。啊，这个这就很清楚了。好，咱们星期五茶经啊，那个有一个图表啊，对的。那么就是呢，第一层天主要指的是我们的大气层啊，我们的云雨啊，这一层天。第二层天呢，可以说指的是宇宙啊，更大的这个星河啊，这个太阳这一层天。这个第一层和第二层天呢，可以说都是物质的啊，都是物质的。那么到了第三层啊，这是指的灵界的。啊，指的灵界的，所以第三层天和下边的两层天啊，它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下边的两层天呢，它是一个距离上的问题，那么第三层天呢，并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不同，啊，不是说第三层天在宇宙之外，是吧？其实呢，这个宇宙。也包含着我们的第一层天在里边啊，就是说第一层天啊，第二层天呢它包含着第一层天啊，第三层天呢把第二第一都包含在里头啊，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呢它在这个图表里边呢啊，它比方说这地球啊，这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啊，然后第三层天在外面啊，这是一二三啊。那么这个一和二呢啊，它并不是说二只有二啊，一只有一，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二里边包含着一，三里边它其实把所有的都包含在里边啊，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清楚啊。所以第三层天啊，主要指的就是说它进入到灵界啊，神的灵界了啊，到了天上的这个属灵的那一个天上去了。那么下边说了重复了两次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怎么看啊？就是说或在肉身之内啊，或在肉身之外啊，身体之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大概是个什么经历啊？大概可能是一个什么经历？你看啊，这里两次提到，在身内我不知道啊，或在身外啊，身外我也不知道，这里又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是吧？而且强调了两次，只有神知道。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那保罗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大家怎么认为？
是被动的吧？不是自己主观能动的一种行为，是吧？上帝做的。
哎，这是一个，当然，这首先是一个，这神的作为，是吧？这是一个神的作为。这个不是人自己想啊，或者说是人，怎么样？
他是被动的，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啊，都不知道。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经验。啊，非常奇妙的经验。其实呢，这里边之所以说到了三层天，那明显这是一个灵的关系，这是灵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他不是单单灵魂升天了，他是带着身体升天的，对吧？弟兄姊妹，是不是？
是，
是的。那么，当这个使徒约翰啊，在启示录里边看见天上神的羔羊啊，甚至于他看到在基督的身上呢有被杀过的痕迹啊，啊，这个羔羊是被杀过的，所以呢，肯定他看到了他手上的钉痕啊，正像主耶稣向这个多马显现的时候啊，说你探入我的肋旁啊，摸摸我手上的钉痕啊。这个那么复活的主，他的身体上呢还带有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这个痕迹啊。所以主耶稣他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显然门徒是在肉身之内，像跟主耶稣之间有互动的，是吧？所以保罗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啊，这里用了一个提字，啊，就好像是上去了，其实不一定，啊，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动，啊，只是神就在他的原地向他显现。啊，使他超越这个物质的环境啊，然后使他知道感觉啊，好像他现在在天上。其实天在哪里？我们的地球就悬在空中嘛，是吧？这个天并不是说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们就在天里头，对吧？所以呢，是不是咻一下子啊，把他提到很远很远很远很遥远的地方去了？啊，还是他根本就不需要动，然后神就直接向他来把他的灵眼打开啊，然后直接向他启示呢？保罗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做过异梦这样的经历啊？这个做异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梦中，那么是我们的灵魂出窍了呢，还是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的里边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神借着我们的梦境向我们讲话，还是我们真的灵魂被提到天上去了，看到一些特殊的景象呢？我们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做异梦的经验？
有，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啊，或多或少的都有过，所以。神啊，这个只有神知道，因为神是造我们的主啊，他怎么向我们这个传递啊，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方法，也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主权啊。好，现在不管在身内不管在身外啊，保罗强调两次，那么当然也强调他是被动性的啊，完全是神啊要传递的啊。下边就说呢啊，他就被提到乐园里头啊，他被提到乐园里边。这个乐园呢 这个主耶稣也用过这个词啊，就是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啊，跟那个两，跟那个一边啊，跟他钉十字架，然后那个悔改，接受主的那一个强盗啊，强盗就说今天晚上呢，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那么圣经我想之所以用乐园啊，他还不用天堂，因为呢，天堂专指新天新地，是指的我们这一些啊，在基督里，最终经过审判被提之后，与他同在的地方。那么这个乐园呢，似乎是指的那个还没来之前的时候，基督啊与他要见面的人所在的地方。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都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然后呢，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以说的。这个不可说呢，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不合法的，不合适的，这个不能评论的，是人不能评论的。那么这里是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不但是人不可说，甚至于可能天上的使者都不能说，是吧？弟兄姊妹有没有有一个所谓的困惑吧哈？就是启示录里边所描述的啊，这个被七印封严了的，记载关于将来必要快成的事，这个那个书卷啊，当父上帝啊说谁配打开这个书卷，揭开七印呢，看里边的内容呢？结果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打开书卷的。哦，这什么意思啊？不就是一本书吗？不就是一些内容吗？里外都写着字，那么我们打开看看有什么呀，是吧？为什么不能看呢？哎，这就说不能看。弟兄姊妹怎么想这个问题啊？在隐秘处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或者不适合说的，为什么这样呢？那么也就是说，神向保罗已经把人不可说的话向他说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
应该是吧。
啊，应该是。
是。
是的。啊，应该是的。那么换句话说，只有主所认可的这些人，神可以把一些伟大的奥秘来向他展现，向他解释清楚。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说呢？为什么别人不能知道呢？你看咱们做人啊，咱们做人啊，我们做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或者说是一个痛苦吧，叫做人没有前后眼，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事儿，是吧？所以我们呢，就只能凭着信心往前走。如果什么东西都让我们知道了，啊，我们未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那我们再走这一条道路呢，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是吧？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啊，他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比喻了哈，一个宣教士。那么神就感动他，让他到非洲去做宣教士。那么当时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使我知道啊，我到了非洲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么你为什么要叫我去？”那么他就祷告啊，祷告啊，祷告。结果呢，神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个 然后呢，他就凭着信心就去了。结果到了那里去以后，很快他就被当地的人杀害了，甚至于把他的肉割着吃了。
哇，这。
然后呢，他就到了主那里。啊，这个主就给他解释，为什么当时他到了主那里去以后啊，这个主把冠冕赐给他，对吧？这个，那么他就很感恩了。啊，那时候呢，主就给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呢，来告诉他。因为告诉他以后，根据他当时的信心的状况，他就不敢去了。
是，
那么最后的这个荣耀呢，他也得不着了，对吧？那么主的计划就落空了。正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呢，主才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啊，这个造就他的生命，让他做出见证。如果他都知道了，他还需要做什么见证呢？是吧？就像主今天一下子向我们显现了，是吧？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看了，那我们还信什么？就不需要信了嘛，是吧？所以这个神不用这种，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叫简单粗暴的方式，而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像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说这样的话，说神的仆人站在黑暗里啊，我们并没有前后眼，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们才凭着信心往前走啊，我们所做出的见证才有价值，是吧？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的见证就没意思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神指向使徒非常少的人啊，把这些奥秘的事儿啊都打开了。那么所以使徒他就从本质上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都知道了。啊，我们也只能说他能够承担这些东西，但是即便就是这样啊，使徒还有他自己非常无奈的地方。虽然第五节说这人我要夸口啊，只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了。那么这里边这人不就是我自己吗？哎，不一样。这里边说的这人我要夸口，夸的是他的使徒身份，神所赐给他的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他本人来说啊，作为本人来说，其实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是吧？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是吧？所以今天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非常深刻的感受啊，就是说针对圣经，针对主给我的很多恩赐啊，让我明白圣经啊，能够跟弟兄姊妹解释圣经，这是神因为他把这个传道人的职分给了某个人啊，然后神就把这个恩赐也给了某个人。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呢，我要不是要夸口了，而是要保护他啊，要强调他，是吧？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啊，正像有人原来的时候说过的啊，就是这个人不过是个山东小混混，对吧？所以人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是吧？但是神的恩赐是值得可夸的，是吧？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些东西，正像圣经所说的，是人耳未曾听，眼未曾看，心未曾想到的，是吧？当然我们和使徒不一样，使徒是直接领受的，我们是解释使徒的领受，这不一样啊。我们没有权威性，我们是把圣经的权威介绍给大家，然后把圣经里边的话按照神的原则，圣经的本意解释给大家听，鼓励大家来学习圣经的啊。所以这一个关系我们要牢牢的搞清楚。所以使徒他也是一个人啊，是吧？可是神既然选召了他，把这样伟大的恩赐给了他，为了这件事情，保罗说我要夸口啊，我要强调，我要辩护。 但是吹我本人来说，我也和你们一样，也是一个亚当的后代，也有我的软弱，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保罗说，我就是愿意来夸口啊，就是为这个人呢，我夸口啊，也不算狂，因为必然是说的是实话嘛，在人感觉是狂的、狂妄的，对吧？哦，你这么了不起啊，但是实际上不是什么了不起，是个客观事实，对吧？只是呢，保罗说我禁止不说，所以他在其他地方没有说过，只在这个地方说，他不特别强调这件事儿。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保罗说我不特别的夸口啊。第一个呢，就是别人把我看高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也把自己看高了，人特别容易犯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么是做一个抬轿子的人啊，要么我们就做了一个人上人，把人踩到脚底下的人，这个人常常容易做这种事儿，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我们看别人也要看得合乎中道啦，是吧？所以咱们不要去高举人啊，我们也没必要高举自己，是吧？但愿我，当然我们也没必要低看人啊，也没必要低看自己，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不是乐观的人啊，我们也不是悲观的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客观的人啊。是是是，怎么样？就像主耶稣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是出于那恶者，是吧？好，有话啊。好啊，然后呢，这里就说啊，这个在我的肉身上啊，这个神给的，说这个又恐怕我因所着的得的启示甚大啊，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呢就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上了。那么这根刺是什么？圣经没说，是吧？我们也不必猜啊。那么这个刺呢来自于撒旦，但是经过主耶稣的许可，目的是为要免得我过于自高了，而且为了这件事情呢，保罗因为他行神迹嘛，他能够医治别人，是吧？但是他为这件事他三次求过主啊，叫这次离开我，然后他就主对着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啊，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在这里呢，并不是说在刚强的人身上神就没了能力，是刚强的人呢其实他们是误解了自己啊，其实人是客观事实上是没那么刚强的，不过就是神让人知道人是软弱的啊，当人软弱了，人才懂得来仰望神啊。好，弟兄姊妹呢，我们的时间啊已经过了一点点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休息一下，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个事儿啊。今天呢我不想再继续多往下进行了，那么这个经文呢太重要了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多思想啊，多讨论，然后我们能够从中呢得到充分的滋养，但愿使我们的信心信仰能够得着客观上啊这个正确的把握，能够更加的稳固。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现在11:13啊，那么我们大概休息到11点，稍微长一点，10:30吧，啊，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针对这段经文做一些讨论啊，咱们今天就差不多了，非常值得的啊，好，弟兄姊妹。